鲍恩斯1956年出生于北卡罗来纳州一个天主教家庭，他父亲曾经在陆军服役，参加过越战，官至二星少将，之后在里根政府时期担任过军备控制与财军处处长。由于父亲的军事派驻工作，鲍恩斯童年同青少年时期经常搬家，就是17岁之前搬过12次家，换过3所高中。鲍恩斯大学时期就读于拉塞尔大学历史系，大一暑假和他的高中好友在埃及度过了3个月。当时他这位高中同学的父亲是美国驻埃及大使，这段经历令到他对中东产生兴趣。大四的时候，他获得马歇尔奖学金赴牛津大学学习3年，之后在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获得国际关系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经济援助与美国对埃及政策，1955年到1981年。拜恩斯在他的2019年出版的回忆录之中谈到了儿时经历对他性格和待人处事态度的影响的时候，写着说他对新的地方和人变得好奇，越来越习惯于试着换位思考，了解他们的视觉和倾向。他养成了对于人和事件的一种超脱感，能够保持距离进行观察和共情，因为经历过很多的离别，亦都不是几愿意太过靠近或者投入。他亦都逐渐对自己的国家有了更多的了解，感受到他的辽阔壮丽、多元和勃勃的生机。在伊朗人质危机之后没多久，拜恩斯在位于伦敦的美国驻英大使馆参加了美国驻外事务处的笔试，并且在1982年正式踏入美国的外交系统。他在2014年从国务院副国务卿的位置上面退休，之后担任国际事务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所所长。拜恩斯精通俄语、法语和阿拉伯语，在33年的外交生涯当中，拜恩斯历经里根、鲁布殊、小布殊、克林顿和奥巴马5任政府、10位国务卿，在国务院担任过多个高级的职务，工作足迹遍布世界各地，这样使到他对国际事务有着第一手的深入观察，并且深谙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他曾经在克林顿总统任内出任美国驻约旦大使，在小布殊总统任内担任美国驻俄罗斯大使，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有过多次近距离的接触。拜恩斯曾经历过美国的外交史上最痛苦的时刻，就是在2012年美国驻利比亚班卡西领事馆遇袭之后，亲自护送遇难的领事克里斯托弗·史蒂芬斯和其他3名美国人的遗体回国。他亦是美国和伊朗核谈判的核心人物，推动了伊核协议在2015年的最终达成。拜恩斯的能力赢得华盛顿政治圈和情报圈的高度认可和赞赏。他曾经在3次荣获杰出服务总统奖章，以及国防部和美国情报界最崇高的公民荣誉。参议院重量级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在拜登公布中情局局长提名人选之后，曾经表示拜恩斯是担任这个职务的出色人选。他在推特上面写着话，他和拜恩斯认识多年，他对美国这个国家在全球面临的风险有深刻的理解。他在情报界是一位众所周知的资深外交官，一位受人尊敬的人物。虽然从外交的阅历上面来看，拜恩斯在俄罗斯和中东问题上面的经验更为丰富，但他对北京来说并不是陌生的面孔。他在奥巴马总统时期曾经经常前往北京，就伊朗、阿富汗和俄罗斯等议题和北京磋商，并且在担任副国务卿之后更积极和直接地参与美中关系，是美中战略安全对话的美方的牵头人。他在北京曾经同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李元朝举行过会晤。美中战略安全对话是奥巴马政府时期北京和华盛顿建立的讨论安全议题的定期对话机制，由两国的外交官、高级军方和情报官员出席。拜恩斯在回忆录《秘密渠道：美国外交回忆录及其复兴案例》之中说，中方人员有时候令人不舒服。他写着说，中方当时由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张业瑞牵头，一些中国解放军的将领和高级安全部门代表参加，但大部分人看来是一副不想久留的样子。 拜登斯記述了一小段與北京進行戰略安全對話的時候，雙方就網絡間諜問題談判的情況，他寫著說交流線是少是有趣的，他們有一次花了整整7小時展述和辯論他們掌握的有關中國國家機構實施商業間諜活動的具體信息，包括解放軍的。中國方面立即反駁他們的證據，但是這些其中亦都牽涉更廣泛的認知不一致的，就是對中國來說，至少在那個階段，他們認為美國將以國家安全為目的的間諜活動和以商業利益為目的的網絡間諜活動區別對待，看來很假。在他們看來，政府可以使用任何的手段構建優勢，無論是政治優勢或是經濟優勢，他們強調他們堅決做這樣的區分，並且展示出這種強硬的立場。當美國費唇口舌呈現的切實證據無濟於事，當總統的關切遭受到斷言拒絕或者無視之時，他們宣布起訴幾名中國安全官員，雖然將他們交給美國司法系統的概率幾乎是零，但是美國展明了立場，中方最終與美國達成了大致的諒解，顯著減少了網絡商業盜竊的活動。拜登斯準備接掌美國最重要的情報機構之際，美國既面臨俄羅斯和伊朗等昔日的對手，又要應對中國這個美國最嚴峻的挑戰者。拜登斯在2019年接受駐外事務雜誌採訪的時候說，他認為當今美國外交政策的首要挑戰是要適應一個美國主導地位逐漸減弱的國際環境。他說美國未來10數年仍然將會是世界舞台上的關鍵大國，但需要認識到美國不再是地緣政治的唯一主要的參與者。他又說相比主要的競爭者，美國仍然更加具有優勢。如果行動明智，拜登斯認為亞太地區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仍然將會是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的重心，而管理和中國的競爭關係亦都將會是今後數十年間美國治國的方略的中心任務。但他指出，相比中國，美國在亞太地區仍然有重要的資產和優勢，尤其是盟友。他對駐外事務雜誌說，他並不認為美國注定會和中國發生衝突，但是往後的風險是切實存在的。美國外交在這個地區的純屬運用將會比在其他任何地方更為至關重要，不單止是跟中國直接打交道，還有遍佈亞洲的廣泛參與者。他們或者並不都想要壓制中國，但是他們都希望確保中國的崛起不以他們作為代價。雖然拜登斯長期從事的是外交工作，但是他因為經常作為秘密特使的執行外交任務而被認為具有情報界人士身上典型的灰色人的氣質。他的回憶錄《秘密渠道》亦都講述了他作為秘密中間人如何促成美國和伊朗的最初的接觸，令到伊朗核協議最終得以達成的經歷。拜登斯的外交生涯亦都與情報界有不少的交集，他在回憶錄之中說，外交官扮演著多重的角色，其中之一就是軍事、情報和經濟這些治國工具的集成者。美國前中情局局長約翰·布倫南曾經表示，拜登斯在擔任駐外大使的時候，在海外和中情局特工有過多年的合作。他在推特上面說，拜登斯是當今最堅持原則和受人敬重的國家安全專業人士，他具有和情報界合作的切實能力和廣泛的經驗。有分析認為，由拜登斯出任的中情局局長將會能夠更好地將中情局的情報搜集分析和秘密行動和美國的外交政策目標相結合。對中情局以及聯邦調查局歷史頗有研究的美國記者兼作家蒂姆·韋納在一篇文章之中寫著說，拜登提名拜恩斯出任中情局的局長，意味著拜登有意令到美國的情報機構為美國外交服務。這些是自從1950年代杜勒斯兄弟領導那些部門以來從未見過的，這是一項緊迫和繁重的任務。以上是美國之音莫語華盛頓的報導。